共话骑行趣闻，分享骑行音乐，趣骑电台每周与您相约。大家期待已久的趣骑干货铺又跟大家见面了，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莎莎。
我是王威，大家好。
我是陈楚。
欢迎两位。上周呢，我们跟大家说了这个公路自行车的前叉。其实在上周的节目里，我们就跟大家介绍到前叉这个东西啊，其实对于公路自行车来说好像不是那么的重要，但是对于山地自行车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部位。
对对对，
因为前叉在山地自行车当中啊，可能算是科技含量非常高的一个部件了。有很多人说山地车其实就是车架加一个前叉，有这么个说法吗？
对，这个是可以这么说的。因为山地车无论车架是软尾硬尾，它的前叉基本上都是软的，然后通过这个前叉来区分车的定位，大概都是这个概念。
车架有软尾和硬尾，难道前叉还分软叉和硬叉吗？
对，这个也是肯定的。然后但其实硬叉在山地上来说，它其实有点像一个伪概念。
嗯，
按说山地车都应该是配避震前叉的。
对对对。
而现在就是好多人用这个山地车来通勤，所以硬叉的顾名思义，它是完全是硬的，
没有避震啊，
没有避震，所以说它也就没有力量的损耗。
嗯，
所以在平常如果是通勤的时候，把这个山地换成一个硬叉，对这个平常通勤的效率的提高是有很大的作用的。而且
那不就变成了大家口中所说的山马挡了吗？
确实是
啊，
因为它硬叉机构少，它的重量会减轻很多。
但是我冒昧的问一下，如果一辆山地自行车没有避震前叉，那还叫山地车吗？就很跟公路车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了吗？
它肯定还叫山地，它和公路，它和纯公路还是有区别。它的首先通过性更强。
是因为轮胎比较宽，
你轮胎可以用比较宽的胎，你比如通勤的时候前面堵车了，你一下可以上马路牙子。咱虽然不提倡这个，大家没事别上马路牙，但是比如说前面有一井盖，尤其像那种就是夏天滤水的这种篦子，公路的轮组它的那个宽度有时候一下就可能就
卡进去吗？
你卡进去就是如果你速度比较高的，你卡进去就非常危险的，会出比较大的这种事故。但如果是一个山地
硬叉山地，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肯定不会出过各种路况你就随便闯。
但其实相对来说避震前叉才是山地自行车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对
吧？
对对对，所以避震前叉，因为我这个骑山地还是骑的比较少，所以避震前叉还是由这龙
威哥是吗？
威哥来大家主要介绍。
因为我们经常也会在网上看到很多骑友对山地自行车的这个避震前叉做一些讨论，但是我们嘛，作为一个专业的骑行电台，我觉得也有责任和义务跟大家普及一下关于山地自行车避震前叉的一些基础知识。怎么样，威哥，快来。
那咱先从那个最基本的工作原理啊，给大家讲讲现在前叉的几个大的类型。
您是单就避震前叉来说了，
对
吧？
对
对
对。首先呢，是咱们见的最多的这个弹簧叉，就是前叉里边结构其实就是弹簧。这个东西呢，它能起到作用，就是当大的冲击来临的时候，它能把这劲儿从咯噔一下变成忽悠一下。当然，咱现在说的这种弹簧叉呢，就是最廉价的这种，
应该是最低档的
对
这个避震叉了
哈。它的缺点主要就在于没有阻尼。
阻尼，这个好像在查那个避震前叉资料的时候，是反复会用到的一个概念。
对对，那咱先把阻尼这概念说一说吧。阻尼这个概念就是说，弹簧前叉啊压下去之后，到底多长时间之后能弹回来？
回弹的时间。
对对对对对，你说你这个词用得很专业啊，回弹。如果回弹的没有一点迟滞，压完只要力量一消失，马上回弹了，这就是没阻尼。
但是这样肯定不太舒
服，肯定不好。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就像咱玩游戏超级玛丽，你踩的那弹簧上，没有阻尼，嘣的一下能蹦得更高。它等于这个没有阻尼的弹簧前叉，在骑行中反而会让人更危险，因为有不少这种小故事啊，从高处落下来，这个前叉没有阻尼，反而会因为弹簧导致落地之后
弹得更远，
对对对，人连人带车被崩飞了，这种情况
真的吗？
对，如果是频繁的这个路上有岩石啊，那个坎儿沟之类的，用没有阻尼这种弹簧叉，人反而在上面一蹦一蹦的啊。
所以就是说，没有阻尼的弹簧叉都是最低端的叉子嘛，
对，就跟弹簧玩具一样啊，咱这么理解。
我想到一个 可以举例让大家更好的理解阻尼概念的，不知道是否恰当、
嗯、
就是咱们平时睡的那个枕头、
嗯、
有的枕头是你枕下去头拿起来它立马不就弹回去了吗？
对对对对对。
但是有一种记忆枕是你枕上去它会根据你的头的形状然后慢慢的回来，不是那种立马弹回来的。
对对对，
是这意思吗？
是这意思，你举例子很好
好吧，这个是阻尼的概念啊。
对对对。
但是阻尼其实跟我们说的这个避震前叉的类型或者它的工作原理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它只是一个参考的一个标准，
对，算一个主要性能吧。
嗯，
嗯，我认为啊，所有及格线以上的前叉都应该具有一定的阻尼的功能。
哦、嗯、我明白了。嗯，那说完这个阻尼，刚刚介绍的是弹簧前叉，
嗯、
除了弹簧以外还有其他的
跟它比较接近的就是阻力胶前叉。
阻力胶，
对，其实这个阻力胶琴叉呢跟弹簧叉也有很接近的地方、
嗯、
就是都是入门级产品，
没有阻尼，
基本上没有阻尼，但阻力胶呢、
哦、
有可能因为里边用的胶材质好一点、
嗯、
会有一点，但是也可以忽略的那种。其实里边就是两个弹性比较好的、
嗯、胶块、
胶皮块，有力量了一压它软的嘛，就这样、
嗯、胶皮块可能想象一下也会比弹簧要
对对对
稍微能好一点点、
嗯、是，反正也不用多说，因为这个东西呢、
嗯、
基本上现在用的也不是太多。
嗯，
但是也有一些高端车在用、
嗯、
比如说 AM 的折叠公路自行车啊，
折叠公路自行车，
对对对、很高级的折叠车啊。
嗯 嗯， 嗯，
还有这个鸟车，
嗯，
有一部分用这个阻力胶。
嗯，
嗯，这个
阻力胶有没有什么硬伤？
它的硬伤就是如果咱们根据山地车的需求来说、
嗯、
它没法提供大的行程，也没法提供良好的阻尼、
嗯、
它只能是过滤小的震动。
那这个阻力胶就相当于是一个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一个，
对对，你这个
东不溜的一个材质，
是这意思。
嗯，但是一般如果是胶块的话它会有这个寿命上的限制，
会有。
嗯，
嗯，会有，而且对这个化学物质啊、
嗯、
什么高温啊暴晒等等各种情况、
嗯，比较娇气哈。
对对对，
嗯，所以这是刚刚说的第二个类型。嗯，那除了这两个没有阻尼的不是特别好的之外，
然后就开始进入正题了。
对、
用的最多的其实是这个油簧前叉。
油簧
它跟弹簧前叉区别就在于它一边是有这个弹簧作为吸收震动、
嗯
啊、吸收压力的主要介质、
嗯、
另外一边有一个油室来提供阻尼、
嗯，
简单来说、
嗯、
这个用油来实现阻尼的意思呢就是说当压力来的时候、
嗯、
油从一个腔室流进另外一个腔室、
嗯、
这时候压力没有了，这个前叉得回弹的时候、
嗯、
回弹这油就要从这个后边那个腔室再流回去，
就是用油来调节弹簧回弹速度的这个快和慢。
对，
耶、
yeah，
加一百分
那你知道这个流过来流过去、
嗯、
靠什么调节吗？具体靠什么调节？
靠什么？
其实也很简单、
嗯、
就是流过去这个通道的粗细。
哦，
你、
嗯、
所以我们说调节阻尼其实调的就是由流过来流过去这管道、
嗯、
粗点细点、
嗯、
如果你把这管道调细那、
嗯、
阻尼等于就很大的阻尼回弹就很慢。
嗯，
就这样。
这个油簧一般价钱会很贵吗？
也不贵，其实还是入门级产品。
嗯嗯，
它的缺点就是会非常沉。
哦，
里边
重量上不占优势，
对对、
嗯、
里边那油又很浓稠、
嗯、
各种的那个阀门部件等里边前叉里边的结构非常的多、
嗯、
还都是那种就是传统的机械结构、嗯、
啊，只不过是结合在一起相对来说性能上有了一定的提高。
对，当然这种呢、
嗯、
前叉也有它的好处，就是它比较符合这个能干一些脏活累活，什么大行程，
嗯，
高高的飞起之后
耐操
落地特别狠，对对对，就这个意思。
嗯，但是这个刚刚说这个油簧油是不是要经常换一换？
也不算太经常吧、
嗯、
但是保养也是有必要的。
一般情况下多长时间换一次这个避震油啊？
山地车领域啊、
嗯、
这个一般其实很难界定。
哦，还是要看使用情况。
比如说像比较专业的玩家，
嗯，
很有追求那种啊、
嗯、
甚至说都拿着赞助的这种高手，
嗯，
那基本上一次凶狠的
折腾
山路骑行之后回来就要做保养。
哦，
当然对咱们普通人来说可能我一年半年弄一次就可以。
哦 OK， 那这是油簧，
接下来呢就是油气。
嗯，
其实油气和油簧的区别就是把弹簧吸收震动那部分变成了一个气压的，
气压
气室、
哦、
这里边有一个装气儿的空间、
嗯、
其实咱们也可以这么简单的想象、嗯、就里边搁一个大气球，
嗯，就把弹簧用气球来代替了，
对，
是这意思吧、嗯、
一下减轻了好多，
嗯，
然后调节也方便，比如说根据个人的体重和骑行的情况来调节的话呢、
嗯、
我可以通过打气气压高和低来决定，
哦、
嗯、就跟咱那自行车那外胎一样，
嗯，
你要想硬点就多打气，想要软点少打气。
嗯，而且这种前叉我觉得如果是用空气代替弹簧的话，是不是重量上也会比
减轻好多，
对对对，要占一些优势、嗯、哈、嗯、
然后这个时候呢各种锁死机构也都出现了、
嗯、
因为气压的嘛，你可以通过比如说把哪某一个那个空气流通管道封死，
嗯，
就从软叉变成硬叉了、嗯、比如说像陈竹刚才说这个通勤的时候，
嗯，
我就可以直接锁死，它就从一根软叉变硬叉了，
哎，那很好啊，
对，通勤时就会好使挺多的
嗯，就是它适应性更强，
对，
嗯，刚刚说了有四个吧，弹簧、阻力胶、油簧、油气、
嗯、对，
这是四个常见的类型，
类
还有别的吗？
还有的就是像这个双气室，
就是把油也用气来替换了，
对，它一边是正气压气室，一边负气压、
嗯，
其实具体原理就非常复杂了、
嗯、
咱在这边就不用多说了、
嗯、
其实简单来说就是还是能进一步减轻重量、
嗯、
因为都用空
气、哦、会让叉子更轻，
对，
嗯，
这样，
但是不是价钱也更贵了呢？
对对，那是肯定的
啊、
自行车里最贵的就是这重量，
对、嗯、越轻越贵是吧，
对对对
当然我看到还有一种避震前叉可能也值得在这里跟大家提一提，
避震，
对对对、
啊、
好像现在也提的挺多的，
就是贵嘛，其实这个东西它官方宣传啊、
嗯、
是特别神奇的，就是它能这个前叉，
嗯，
能知道这个力量是从下往上来还是从上往下来
的，真的有那么智能吗？
咱先说官方的说法啊、
嗯、
就是如果是骑车压一个大石头，
嗯，
前叉知道这力量是从下往上来的，它会缩进，如果是您特别用力在骑车往下踩脚踏，
嗯，
它能知道这个力量是从上往下来的、
嗯、
就不缩进、
哦、
嗯，这是官方说法，
听着很高
端。我曾经短暂的尝试过一次、
嗯、试骑过是吗？
啊，也不算试骑，因为这个人车挺高级的、啊、我当时那天也没带什么护具，
只是爱慕了一下，
就在原地尬悠了几下、
感觉怎么样？
感觉不太明显、
哦、
所以
好吧，
对，
是不是也跟您原地尬悠这个有关系？
对对 对, 对, 对，这陈老师也是这个观点、
嗯、
可能这得真的进山仔细体会才能知道、
嗯嗯、
可能这确实没有这个机会。
嗯，那介绍了这么多这个山地自行车避震前叉的类型、嗯、我们在实际选购的时候到底应该来怎么选择呢？
我觉得第一还是看要干什么，
嗯，
您什么用途，
嗯、
如果这个用途非常的这个很专业的话、
嗯、
那就可以提高一下这个对各个参数指标的需求、
哦、
啊，如果要求不高，那就是好看，价格能接受就行了、
嗯、就是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应用情况来选择这个前叉的类型。
对，然后前叉呢、
嗯、
有这么几个重要指标，
嗯，
第一就是咱刚才说的阻尼，
嗯，
对，说到阻尼啊，我再说一下这个前叉实际的意义。
嗯，
有的人认为前叉不就是吸收震动的吗？
难道不是吗？
那其实不是
啊，
真正的山地车前叉是让车轮始终贴紧地面，它是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让车轮始终贴紧地面，别飘起来。
对，别飘起来，
嗯、
然后呢，也不要悬空。
嗯，
实际咱们说阻尼和这个避震，
嗯，
两个性能相结合起来之后，实现的效果就是，当您骑车往前骑的时候，
嗯、遇到了颠簸，
对，遇到颠簸，如果是大石头，车轮缩起来，
嗯，
过了石头，车轮回到地面上，
还能弹回来。
如果再往前地出一坑、
嗯、
那这时候这避震会伸出一块，
嗯，
跟坑保持这个接触，
亲密接触，
对，然后过了坑它又缩回来、
嗯、
又进了平地、
嗯、
等于全程车轮没离地、
嗯、
这个才是一个好的避震前叉要起到作用、
嗯、
是车轮不离地，
明白了，
因为车轮离地就谈不上操控了，
嗯，
谈不上操控了，那这个安全性啊，骑行乐趣稳定全都没有了，
嗯，
所以实际上呢要的是这个与地面始终保持接触、
嗯、
是这件事儿。
但是它现在是通过阻尼还有包括一些其他的部件来实现这个目的、嗯、
对，然后其中就是一个还有一个我们后边要说的顺畅性，
嗯，
什么叫顺畅性，就是到底需要多大的力量才能让这个前叉缩回去，
嗯，
有的前叉它这个顺畅性不好、
嗯、
我们也可以说线性不好，就是压力小的时候它不动，
嗯，嗯，
就跟那个
卡住
了一样，
嗯、
必须很大力量，哎，它才缩进去，这就是顺畅性不好。
因为顺畅性嘛，从字面意思上来理解，就是说它整个这个过程，从它没有受力的时候，到它受到力量压缩又弹回，这整个过程是很通畅的，
对，要很润。嗯，对，这顺畅性不好，就是有可能当您压过一个石子路的时候，因为都是很小的颠簸，会觉得前叉失效了。这个避震失效了，还是很颠一点，吸收吸震效果都没有，
就说明顺畅性不够好。
对，
嗯，
这个顺畅性，还有一个呢，就是重量和刚性，咱也说了，这个重量确实是
很重要哈，
第一位的。
嗯，
刚性当然了，尤其是我这样断过前叉的人，就必须得考虑刚性。
嗯，
什么样的刚性条件才能符合什么级别的路况？这个在山地车里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刚刚您给介绍的这几个性能，其实是一个优秀的避震前叉应该具备的。
对，
比方说它阻尼要好。
是
阻尼好大和小来区分吗？
也不完全。
哦、
第一呢是这个阻尼调节范围，要
大，
比较大，对，能调到合适。另外一个就是阻尼，它其实也有它的顺畅性。
嗯，
你不能说我是有迟滞，但是特别迟滞，那也不行。
对，就是要阻尼可调节范围大，然后同时又兼具顺畅性，然后重量越轻的越好，
对，
同时也要兼顾刚性。
对，
如果这四个条件都具备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避震前叉，
也是一个非常贵的避震前叉。
对，之前的节目当中您也一直说到一分价钱一分货嘛。
对对对，
这是刚刚跟大家说到的这个前叉的分类，算是分类吧，工作原理哈。同时呢，也是优秀前叉应该具备的几个功能。
对，
那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你刚刚说但是后面要详说的那个行程的东西，到底这个行程是什么意思呀？
关于行程这个吧，来让陈老师给大家说。陈老师在我们单位那儿有一张大贴画，写着各种品牌的前叉和行程的分类，我估计可能天天看都融化进血液里了。
专业的陈老师，
这也不是因为平常跟品牌打交道比较多。最小
到底什么是行程啊？我还没弄明白这个意义。
你就先看它这个避震前叉的结构。它分有一个内管，有一个外管。所谓的行程就是内管可以进，外管能进多少的这个厘米数，就是它的行程。
刚刚您说的这个是行程的概念。
对，
如果说行程小的话，
行程小一般就是 XC 或者是那种轻度的 AM， 比如是60-80-100-120，然后再大一点的可能也就是 AM 或者是 FR， 就可能是140-160，最大可能到180，像 DH 就都是180或者200多的行程了，大概是这个概念。
明白了。就其实相当于山地自行车前叉的行程对自行车的用途影响很大。
不是影响大，是这个
直接决定了，是吗？
决定这个用途。
那介绍完了这个自行车行程和用途之间的这个相互关系，那接下来我们应该跟大家介绍一些品牌吧，常用的品牌。
对，避震前叉的品牌其实还是特别多的。咱们就是一个国家来分。
常用的反正我听说被很多骑友喜爱的是 Fox 前叉，经常被人提起。
对对对。Fox 是
属于哪国的？
是美国一个品牌。因为它在早年间它的产品都比较高端，特别贵。所以大家就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神圣的东西。但是这几年随着这个使的人多，不像当年那么的神圣。所以 Fox 一直是到现在为止也是
很受欢迎的，
依然是很受欢迎，同时使用的量可能是最大，尤其是在高端的高端的这个领域，是大家使用 Fox 还是相当多的。
Fox
对。
然
后美国另外还、
就是、
还有牌子就是 RockShox。RockShox 就是它是 SRAM 旗下的一个品牌，它也是在之前被 SRAM 来收购的。它的你像我们刘老师使的前叉就是一个那个 RS 的 SID。现在有
就是这个牌子底下的
对 RockShox 底下的 SID。它是轻量的一个算是比较经典的一个产品。
在中国的山地自行车爱好者当中好像也是有很多人喜欢用这个牌子。
对。像 SID 的 WC 也就是就是 World Cup， 就是一个全碳型的一个前叉，就是虽然这东西已经是比较老了，但是一直有新版本在推出，有很多的车友一直很推崇这种这个品牌和
这
个
型号。这个牌子
贵吗？也是高中低档都有，因为像 Fox 和这个 RS， 就是算是现在的前叉里边最大的两个品牌，产品线非常全，从这个 XC 这个小型程的到这 DH 大型程的双肩叉，它全都有。所以如果就是选择这两个牌子，只要是你的这个类型没定错，选这两个牌子是
都没问题哈，
肯定没有问题的。 然后美国还有两个牌子，一个是 Manito，
嗯，
俗称叫馒头叉。
哦。
Manito
从名字引化来的是吗？
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那个插桥是在后边，
嗯，
你知道插桥就是连接外管的那个连接处叫插桥，它的一般的插桥都是在前边冲前，而这个 Manito 的是冲后，
所以它很有标志性啊，就是是不是一眼就能被人认出来，
对对， 非常容易认出来，
嗯，
然后它的最著名型号就是 R7 轻量化，
嗯，
做得非常好，但是强度不是太大，
嗯，
就是也非常适合这个山马党吧，可以说是，
嗯，
然后美国另外一个牌子就是加农戴尔，
嗯，这个好像被提起的次数也比较多，
对对对，
嗯，
然后我个人也非常喜欢这个品牌的车，之前也买过一辆，
嗯，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这个左撇子前叉，
左撇子前叉是什么意思，
它只有一边有，
嗯，
轱辘一般咱不都是插的这么插在轱辘上，把这个轱辘插起来，
嗯，对，
它两边都有，
对，
啊，而这个左撇子它只有一边有，去什么香山老山，
嗯，
骑这个加农戴尔左撇子的山地的人还是挺多的，
嗯，
左撇子就是它最大的这个
特征
然后它自己也是厂家的这个宣传啊，
嗯，
因为如果是双边的前叉，
嗯，
你拐弯的时候那个你的重心完全向左，
嗯，
然后你的右边的气室有可能会失效，
嗯，
它可能就回弹就 有可能会出现问题，
嗯，
而左撇子因为它是一根，
嗯，
就是你的车无论向左向右摆都是不会影响它这个减震的，
这个是加农戴尔啊，它最典型的特点是左撇子这个前叉，
对对对，
嗯，那这是刚刚您介绍这四个都是美国的牌子，
都是美国的，
嗯，
也是基本上美国也就代表现在这个山地车的主要生产的品牌，它的各种趋势也都是从美国那边来，
嗯，除了美国的还有其他的国家有一些好的前叉在生产吗？
嗯，有，比如现在就也是卖的比较贵的瑞士产的 DT，
嗯
，DT Swiss 这个牌子是之前出轮圈，
嗯，
还有条出的比较多，但是现在它也出了几款这个叉子，
嗯，
最大特点就是贵。
哦，贵但是好用吗？
我也没太用过，应该是好用。
以贵著名的一个前叉，
它的重量会非常轻，
嗯，
就是以轻为著名吧，
主要特点，
对对对，
嗯。
然后还有像德国产的马古拉，
嗯，
马古拉之前也是一个做刹车做的比较多的牌子，然后最近也做这个
前叉了，
做前叉，它特点就是因为前叉我们都知道有线控和监控，
嗯。嗯，
然后像马古拉它出过一个双监控，就是两边的回弹和这个阻尼的控制，嗯，上来两根线控在车把上，结构比较复杂，
嗯，
同时
反正我也没听明白，嗯，
好，然后还有像之前用的比较多的是比较神奇的牌子叫马祖奇，
嗯，这是哪个？
这是意大利产的一个品牌，
是不是被称为那个圣教叉，
嗯？
就是这个东西。
对对对对对，
嗯，
也是因为当年用的产品比较少，
嗯，
像王伟老师之前玩攀爬的时候，
嗯，
选择比较少的时候，这种比较神圣的这种品牌。然后还有日本还有几个牌子，
嗯，
日本有一个 RST，
嗯。
这个是低端车用的最多的，你像美利达勇士我记得就是用这个 RST，
哦，
低端产量特别大，
嗯，
然后还有日本有一个经典的品牌叫三拓，
嗯，
后来被台湾收购了，
嗯，
但是三拓被台湾收购之前它是这个自行车套件领域可以说是最巨头的一个品牌，
嗯，
它的前身叫前田铁工所，二几年就已经开办了，
那是一个很老的企业了，
对，比现在的西马诺还要早，
嗯，
因为西马诺的前身叫岛野制作所，
嗯，
就是西马诺是在大概80年代才把这个三拓从这个套件的霸主地位，
嗯，给抢夺过来了哈，
才拉下来，
嗯，
所以说这牌子是极端辉煌的，现在有很多人还那个热衷于收藏这个老的三拓的公路套件，
嗯，
是非常经典的产品。
陈老师又是一看就是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又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
嗯，因为我这岁数大点就喜欢，
嗯，
比较喜欢这个
琢磨这些东西哈，
这个，老东西，
嗯，也是应该也会是听众特别喜欢听的一些知识，这些就是现阶段市场上常用的一些前叉的牌子了吧？
对对对，基本上主要的就这些，
嗯。那说完了山地自行车前叉的一些基本常用的品牌，我们是不是也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平时的保养？前叉是很复杂的一个部件吧？如果是车友自己想做一些简单的保养或者是清洗，容易吗？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啊！
啊，对，极其复杂。
就是您的建议还是大家到专业的车店去弄这个，
对，就如果涉及到保养，
嗯，
这些问题，
嗯，
就是自己可以说吧，你想弄也 不太可能。
嗯，
一个是结构复杂，
嗯，
怎么拆怎么装都是问题，
嗯，
还有一个里边用的这个油，
嗯，
像这个减震油啊、阻尼油啊这些，还有就和刹车油一样啊，
嗯，
很多这些油就很难操作，而且甚至有的会有毒性、有腐蚀性等等啊，所以
听起来就挺危险的。
对对对，而且装的时候装这些油的时候还要额外注意气密性，还不能进气泡，
嗯，
进了气泡效果还要打折扣等等啊，
是一个非常专业的
复杂的
过程。
对，
啊，
所以咱们自己在家呢就是
嗯，
就跟您说点简单的
啊。
首先呢知道自动锁死怎么，就是也不是自动锁死啊，
嗯，
首先知道这个锁死功能怎么使，
嗯
啊，那个什么情况下这个车这个避震锁死什么时候打开，
嗯
啊，这个自己要学会操作。
这怎么操作呢？一般
很简单，有一个如果是在插肩上的，
嗯，
就过去用手扳一下，
哦，so good。
如果引到车把上那种的，就摁一下，对吧？就是很简单的事。
哦，就它是一个存在于自行车上的一个按钮装置。
对对对，
是吗？好吧，就当我没问。
切换两个状态。
嗯，
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个弹簧和阻尼的调节。
嗯，
这个问题吧，
嗯，好调吗？
往简单的说也是插肩会有两个旋钮，上面带刻度，
嗯，
往一边调大，往一边调小，
嗯，
调是很好调，但是真正想体会好，
嗯，
我什么样的路况是会符合哪种设置，
嗯，
需要经验，
而且需要长时间的这个积累，
对对对，
然后适应它，
跟您的体重也有关系，
嗯，
像现在有一些号称电子的，
嗯，
数控的前叉，
嗯，
就是您可以设定比如说六种模式，
嗯，
一种是山地，
嗯，
一种林道，一种是什么那个砂石路，
这么牛。
对，你一摁电钮它 自动会把那个弹性和阻尼调到之前预设的那个范围，
嗯，
现在还就是这还是比较先进的。
嗯，听着也不错，而且还操作简单。
对，咱们日常其实自己能做的啊，
嗯，
保养我刚才说的也太绝对了，
嗯，
有一点是能做的就是打气，
嗯，
如果是那个气动的前叉，
嗯，
时间长了有可能会亏气，
嗯，
但是这是很长时间以后啊，
嗯，
用那个带气压表的气筒往里打打气，
嗯，
这也就算是维护了。有一个我觉得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所谓有一个预压的概念。
嗯，
像刚才咱们说的啊，假设
嗯
这一个前叉它整个的行程是100毫米，
嗯，
那这车摆这儿的时候应该是100毫米的行程。
对，
当这个人上车坐车上完全不动会的时候，
嗯，
这个前叉应该在您上车的时候已经从100压到75了。
对，
这个叫预压，就是
这个是可以调节吗？
可以调节的。
嗯，
到底我上车之后是从100压到了90，还是
压
到了50，还是75？
嗯，
这个范围是我们能调的。
这怎么调呢？
通过调前叉的软硬。
软硬。
对，其实包括后这个避震软尾车避震那个后胆也是一样。
嗯，
它有一个软硬的调节。
嗯
嗯，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旋钮。
哦，
啊，
好吧，
我们就通过调这个旋钮，把这个预压值调节到大概25%这个范围。
好的，
这就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状态。
嗯嗯，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给我们普及了很多的知识，尤其是陈珠老师在介绍这个自行车品牌的时候，还涉及到了很多关于前叉的一些历史的小问题，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嗯，
嗯，
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啦，感谢两位老师，
拜拜
拜拜
拜拜。